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愿主的恩典啊，始终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啊，能够不断的啊涌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分享啊上帝的圣言，有教理问答，有解经讲道啊，花被调领，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在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160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对听到的人有什么要求？答：那些听到的人应当以勤勉、预备和祷告之心来听到。对于他所听到的内容，要考察圣经，以信心、爱心、谦卑和愿意的心，把所听到的真理作为上帝之道意义领受，莫想谈论藏在心里，并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小弟兄姊妹啊，讲坛啊，乃是啊基督的战车啊，上帝借着他的圣言来开启我们啊，来拯救我们啊，来畏罪畏义畏审判，使我们自己省察啊自己。啊，上次崇明牧师给大家讲到啊，讲道的人啊，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讲道是一种艺术，听到呢也是一种艺术，所以这就特别讲到啊，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啊预备啊三种心态：勤勉啊，预备啊，祷告之心啊。勤勉，比如说我们啊主日敬拜。那我们应当礼拜天的时候啊，早早的起床啊，收拾整洁啊，读经祷告啊，预备好我们的心啊，不光有个人的祷告啊 ，private prayer 自己祷告 ，family prayer 哎，家庭祷告，然后到教会里哎，我们9点到9点半啊，或者到9点20，我们还有 public prayer， 还有我们在教会里聚在一起什么？来祷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们多有什么哎亏欠啊？其实安息日我们确确实实更应当致力于 private prayer 个人的祷告， family prayer 家庭的祷告， public prayer 教会中的祷告。对于所听到的内容要考察圣经，这个方面请大家看到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就讲到啊，底利亚的人啊，17章11节特别讲说，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沙罗尼甲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虽然他们哪怕有使徒保罗在他们中间大有能力的传道，但是他们不能够仅仅靠使徒保罗本身，甚至他们也不能够相信我听到了什么，他们回去还要天天考察圣经的啊。当然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这儿考察圣经是指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什么成典，那个时候有旧约圣经。但是弟兄姊妹，不光新约圣经啊，向我们见证上帝，见证耶稣基督啊，旧约圣经也同样向我们见证上帝，见证耶稣基督。所以使徒们，特别是耶稣基督，在讲到他自己讲到福音的时候，律法的书、先知的书和诗篇的话，凡指着他自己的都向他们什么讲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啊考察圣经啊，希望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不光是主日听到啊，我们听到之后啊，还有慕道班了啊，门徒培训了啊，还有大堂的讲解了啊，我们至少都要参加一个班啊来学习啊。另外我包括我们啊小组查经啊，虽然我们暑假停止，但是9月份我们正式开始啊，每个人都要参加一个小组啊，这样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不像是潜水艇一样啊，1、2、3、4、5、6，嘣嘣嘣嘣嘣嘣，潜到罪恶的生活之中去啊！礼拜天，嘣嘣嘣嘣嘣嘣，冒出头来了，哈利路亚！来做点表演啊！这个不管用的，要使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活什么方式？ 要使神的话成为我们日用的什么饮食。好，弟兄姊妹，这儿还要讲到不光是听到之前要预备听到之后要查考而且是当你听到道的时候此时此刻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有谦卑之心，我们要有愿意的心，把所听到的真理作为上帝之道予以领受。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讲解上帝的道当然牧师的讲道不是上帝默示的，但是无论如何，在牧师的宣讲中，宣讲圣经的真理中，不管我们听到哪个部分，不管我们哪个部分对我们有益，只要我们听到的那个部分对我们有益的部分，我们能够领受，我们能够行出来，这已经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相当什么不简单了。你不能听到完了以后我没有听到这个部分，你没有听到的部分多着的你不能这个地方对我没有益处但是无论如何，你到底听到了什么道，哪个道到底对你扎心，对你有预备，对你有提升，对你有什么长进，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听到之后我们还要默想还要谈论而且要把神的话语藏在什么心里并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结出果实来使我们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我们教练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九章。在旧约圣经摩西律法生命记第九章的13节到29节。在生命记第九章的13节到29节，说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却由着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以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愤怒，我就像从前匍匐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与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时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一直吸入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你们在塔贝拉、玛撒、基波罗、哈特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是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服 匍匐四十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用你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只能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小弟兄姊妹，耶和华有恩惠有慈爱，不轻易什么发怒。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为什么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中，我们常常没有觉得个人的生命更丰盛，没有觉得我们夫妻的生活更丰盛，没有觉得我们父母与子女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生活什么更丰盛啊？到底问题何在呢？啊，问题就是我们的镜像是什么刚硬的啊，我们的心灵是悖逆的。那我们只想随心什么所欲，但却不想按照上帝的圣言什么去做。所以在这段经文中反复的讲到啊，上帝不仅要灭绝迦南人，当以色列人背离上帝的时候，上帝也要想什么灭绝他们。甚至亚伦为先知，为第一个大祭司，他放纵以色列人拜什么金牛犊，上帝也要灭绝什么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中常常讲到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什么喜乐。我们常常太轻看了我们的信仰，太轻看了我们的罪，太轻看了上帝的什么震怒啊，这就变成了基督教的信仰，就变成了心灵鸡汤啊，甚至就变成了迷魂汤啊，使得我们啊不做智慧人啊，信主信的稀里什么糊涂。所以唯愿主的话再次的激励我们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圣灵再次更新我们啊，使得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啊，尤其是借着摩西的这段顶住啊带导，使得我们知道上帝是轻慢什么不得的啊，使得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中确确实实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好，在这段分享中我们会给大家讲到祷告与带导啊，讲到以色列人镜像的刚硬。那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刚硬啊，远远认识什么还不够啊，所以我给大家分享啊，不光是2023年啊，希望主啊向我施恩啊，使我常常意识到我自己的刚硬啊，使我能够常常为自己的罪啊流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深深的、更深刻的认识到耶和华上帝的什么烈怒。上帝是天天向罪人发怒的谁啊？上帝啊，不要说的是不信主的人，就是信主的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受到上帝重重的责罚和什么击打。那我们想一想，老一代以色列人步行的大罪60万，几乎都倒闭在旷野什么之中，连亚伦、米利亚，甚至连摩西本身也是倒闭在旷野什么之中。我们不要说他不得救，他们是得救的， 但是没有过得胜的什么生活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警醒警醒啊。第三个我们就看到先知摩西的带导，弟兄姊妹，带导何其重要啊！圣灵为我们带导，耶稣基督为我们带导，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要彼此带导。所以我们最后的教训就是如何为他人教会啊，为美国来带导。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要深知人心的什么刚硬，要认识到上帝对罪人的烈怒，但是还有怜悯，同时愿意付出代价为他人殷切的什么代祷。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啊，不仅仅是主啊，你如果不饶恕他们抹掉我的名，而是摩西在上帝面前为以色列人代祷，代祷多长时间？40天，夫妇代祷，也不吃也不喝。这就是摩西那个时候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家，那真的是活出老命在那里什么代祷。如果上帝不应允，他就死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代祷如果有摩西这样的镜头，我相信主肯定很大很大程度的念你啊！不要说祷告，不要说代祷没有果效，我们的心是否真正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镜像常常是刚硬的，本来生活中的磨练应当使我们破碎，应当使我们温柔，应当使我们谦卑，但是却使得我们更加的刚硬，这显出罪真是恶极了。罪不仅是让人一次的得罪上帝啊，更是形成一种权势，更是形成一种惯性，更是形成一种罪瘾啊，更是给我们带来蒙蔽。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因为倘若你按照你的意，按照你的律法来纠察我们的罪，真的是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在你有赦罪之恩，你这赦罪之恩是在耶稣基督里丰丰足足、完完全全的赐下的。所以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主，求你使我们得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见他是现在、一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得见他的道成肉身，得见他的十架舍命，得见他的复活，得见他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为我们掌管万有。感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刚硬。我这几天去参加一个休斯顿参加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一个退休会会长陈宗兴牧师也曾经来到我们中间宣讲悔改与复兴的什么信息一到华盛顿机场就看到那儿，哎呀，机场挂了一个大牌子就说哈吉普，就是穆斯林妇女戴什么头巾，在公共领域中什么戴头巾，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戴的头巾仅仅剩下两只什么眼睛他就说在公共场合戴头巾是我们宗教的一部分，是我们宗教的权利，是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的信仰自由。那我在想穆斯林国家很多的穆斯林几个老婆可以合法的娶4个什么老婆，难道他们也认为这多妻制是这个伊斯兰教信仰的一个部分，然后也让美国人对多妻制实行开放吗？我们看到原来的印第安人的宗教，当他们献祭的时候要把活人的心脏挖出来献祭， 这也是他们宗教的一个部分。难道我们借助宗教自由也任凭印第安人或者任凭其他人可以把活人的心脏挖出来献祭，也算是他们 one part of their religion 啊，是 their religious liberty freedom？ 难道我们以宗教信仰宗教自由的名义也可以宽容也可以接纳甚至也可以支持多奇志啊，用人的心脏献祭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啊常常刚硬，本来上帝赐给我们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不是让我们犯罪的自由，不是让我们拜偶像的什么自由，而是让我们确保我们良心的什么自由。但是这个良心的自由永远是 one nation under God， 永远是在上帝之下啊，不是在法轮功的李洪志之下，不是在安娜之下，不是在马克思之下，而是在上帝什么之下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包括美国的啊，杜勒斯所代表的整个国家的门户、首都的机场啊，这个方面大家可以啊思考。我们常常是会离经什么叛道，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国家和文明的根基一步一步的敲碎，一步一步的挖掉啊，使得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摇摇什么欲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众长老讲到教会的劝诚，现在教会的劝诚为什么难之又难呢？啊，第一个，你教会劝诚，他国家他不支持，甚至是反对，甚至找你的毛病，要起诉你，要使你教会啊破产。第二个，很多教会之间也缺乏合一，那你教会要劝诚了，要帮助他，他跑到别的教会，别的教会就说哈利路亚，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说你就看到在这种所谓的多元化制度下、多元化文化下，不管你是赞同也好不赞同也好，包括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中啊，接受一定的管教，接受一定的训诫，也是难之什么有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处境，所以我们要切切的啊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祷告与代祷，首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叛逆与危机啊，当然这儿叛逆最重要的是拜金牛犊啊，在申命记第九章第十二节讲到啊，对我说你快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什么自己，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什么偶像。弟兄姊妹，今天美国最大的偶像是什么？最大的偶像是民主，最大的偶像是人权。民主如果离开了上帝的主权，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 民众的声音就变成了谁的声音啊？上帝的声音了。谁能够得到的选票多，那就谁当权，谁做出的承诺大啊，我给你们免学费啊，你们吸大麻也是自由的啊，你们哪怕犯罪啊，不，没有犯罪分子啊，只有受害者啊，只有啊病人，那我们要越犯罪我们越怜悯你，越帮助你，越给你治病。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政客没有任何原则，做出天大的互相比较，谁做出的承诺，谁给的馅饼越大，就越投谁的什么票。所以弟兄姊妹，有政治原则的政治家，没有政治原则的，好听一点叫政客，职业政客，不好听一点就叫政治什么流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谨守，为什么呢？免得我们有被上帝灭绝的危险。所以你看到申命记九章十三节、十四节啊、十九节都讲到，我要灭绝他们，我与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很不喜欢这样的一位上帝，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大洪水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什么得救，当时整个世界都被淹没在滚滚的波涛什么之中。 索多玛、俄摩拉是因为什么罪呀？就是因为同性恋被上帝从天上降下天火什么灭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灭绝、上帝的审判，不仅仅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包括在历史过程中，上帝也会随时降下他的什么审判的，包括对个人，包括对家庭，包括对教会，包括对国家。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时时刻刻意识到我们拜金牛犊、拜偶像的罪啊！假如民主如果没有上帝的主权，那民主就是一个异端；没有上帝的律法，这个人权就是什么异端。因为我是人，所以我就有人权，这不是美国独立宣言讲的，这不是美国宪法保障的。美国独立宣言讲的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不是政府给你人权，不是政党给你人权，不是经济兴盛，不是法律给你人权，是谁呀？是造物主给我们人权。但是造物主给我们人权，如果我们不敬拜造物主，不按照造物主的规矩和天条去做，那我们这个人权就是人吃人，物竞天择，适者什么生存。所以说弟兄姊妹，民主而不敬畏上帝就会成为异端邪术，人权如果不敬畏上帝啊，就会成为一个无底洞啊！我杀你也是权利，男的变成女的也是权利，我不劳动也是权利，我不仅不劳动，我还要吸大麻，我还要吸毒，你也得给我提供相应的生活是吧待遇。有多少邪恶都是借助民权，都是借助人权的名义是吗而行。小小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这个美国 civil religion，civil religion 是什么？公共宗教，美国这个社会中的宗教 ，In God We Trust, God Bless You。这些政客，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真的是敬畏上帝吗？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吗？真的是到教会中参加聚会吗？小小弟兄姊妹，太容易，罪人太容易利用什么宗教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祷告与代祷，祷告就是向上帝呼求，代祷就是要为他人向上帝什么啊呼求。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啊，摩西以你们所犯的一切罪，所以摩西在上帝面前为他们什么哎祷告。甚至雅各书五章第十六节讲到，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一致。一人祈祷说法的力量是大有什么功效的。弟兄姊妹啊，今天要使得我们主恩座教会复兴，要使得我们所在的美国能够从离经叛道的很多现象认罪悔改，需要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我们自己的认罪悔改什么做起。我们不仅自己要认罪悔改，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要为我们的教会，要我们的国家来殷切的，甚至像摩西那样的代祷。我们看到第一点，以色列人的刚硬。所以在九章十三节就讲到说，耶和华又对我说，看哪，这百姓是硬着镜像的百姓啊。所以弟兄姊妹，人的心中啊就怕两硬，一个是心硬啊，第二个是什么镜像硬啊。心硬呢不听人的劝，没有什么爱心啊，冷冰冰的啊，像铁石一样的什么心肠。镜像硬，脖子硬啊，别人赞美你还好，别人说你好话还好啊，但是别人说你几句不中听的啊，结婚我离婚不结婚了，教会我不来这个教会了，就不晓得是良，说良，说良药苦口利于什么病，忠言逆耳利于什么行。所以如果你是硬着镜像的，你是不听劝的啊，你是硬着心肠的，那上帝在你面前，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也服侍不到你，你也会把耶稣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求主对付我们生命中的镜像的硬，心的什么硬啊。所以说求主赐给我们肉心、心灵、 拿着我们的铁是什么？心肠。所以弟兄姊妹，这儿摩西就讲到说，你们在大贝拉、玛莎、基伯罗、哈塔瓦，然后又讲到在加提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不断的背逆上帝。我们看到一些人在塔贝拉，在民数记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讲到说，众百姓发什么怨言，他们的恶语打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什么发作，是活在他们中间焚烧。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塔贝拉，塔贝拉的意思就是什么？焚烧。然后第二个看到玛莎，以色列全会众都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在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这个地方又开始什么争道，给我们水喝吧，难道你要渴死我们吗？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地方就被称为玛莎，也就是试探上帝，也被称为米利巴，就是争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要试探上帝我们不要争闹该说明的就说明，该做的就做到然后交托给上帝。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基伯罗哈达瓦这个地方被称为贪婪之人的坟墓他们中间的闲杂人打起贪欲的心，他们不光要吃玛纳，还要改善生活，要吃什么？主啊，谁给我们肉吃呢？他们是有肉吃了，但是很多人当时就死在什么那里。所以说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说弟兄姊妹这什么叫贪心啊？贪心就是不满足于上帝现在给你所有的，而且向上帝什么发怨言，而且想通过不法的手段，想通过不劳而获得到更多的功名什么利禄这就是起贪心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加利斯巴尼亚以色列人进到加利斯巴尼亚派十二探子窥探那地，本来他们应当进入什么迦南地，但是他们却报恶信发怨言结果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眼前这行恶的那一代人40年旷野漂流都倒闭在什么旷野。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些人这些悖逆根源就是心里有贪心，表现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发怨言，第二个方面是什么？争道。争道他们是用中国来讲一哭还有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他们争道，他们甚至要把摩西用石头什么打死你不好他不好，把他除掉了，从此以后我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把他干掉了我们就太平什么无事了，都把别人当作除之而什么后快，把别人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把自己一切的贪心都归咎于别人，归咎于谁上帝。所以贪心就和拜偶像什么一样贪财是万恶之根，不是财是万恶之根，贪字是万恶什么之根这些方面体现在我们发怨言体现在我们在言语行动上的争道上第二个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烈怒。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十四节就讲到，你却由着我要灭绝他们，不仅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那就是后人也根本不知道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什么灭了，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什么记载无声无息就消失在毁灭之中。但是上帝在此也应许摩西说，是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如果今天上帝对你说，我把别人都灭了，让你成为一个大国，让你成为大族，把天下的财富都给你，你开心不开心啊？大多数人说哈利路亚，上帝终于垂听了我的祷告，终于把别人都灭掉了， 剩下你自己一个人重新过着幸福的生活。所以不是这样的啊！你就看到摩西啊，哪怕上帝说，上帝自己讲，我要把他们都灭掉，让你的后裔更大更强的国啊！但是摩西不是自我中心的，好、啊、弟兄姊妹，贪心贪心，你不是为教会贪心啊！啊，我贪心，我希望教会主人教会增长，人数增多，奉献上升。你有这个心的话，这不叫贪心了啊！如果你的心是我希望美国回转，美国兴盛。啊，希望中国大陆认罪悔改，希望台湾能够长治久安，希望香港人真正港人治港，活出尊严来。你这是，啊，这是善良的，这是忧国忧民，在上帝面前，这是爱人什么，如己的。而真正的贪心是以自我为什么，中心的。甚至这种贪心贪字就超出了界限，啊，不是你该得到的，你也得不到的，你要非法手段得到。而是用于自己的私欲，用于自己的什么眼乐，用于自己自告什么自大。所以摩西，于是我转身下山啊，山被火烧着。那有的人讲，哎呀，山被火烧着，怎么没有把摩西烧死在里面啊？啊，你要知道这是啊，这个火和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啊。你就看到燃烧的荆棘，荆棘是什么？燃烧的，但是呢，荆棘本身却是粉而什么？不悔，那荆棘本身却是反而不悔。所以弟兄姊妹，两河约旦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啊，铸成了金牛犊，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什么摔碎了。那摩西有没有脾气呢？啊，很多人说，哎呀，弟兄姊妹。啊，特别是成熟的人啊，不要有脾气啊，啊，只有没有气儿了就没有脾气了。啊，人脾气或大什么，或小，关键不是脾气，关键是我们的气，啊，我们的情绪到底是自我中心、自我宣泄式的，还是为上帝的殿心的心里什么？耶稣说，我为你的殿如同火燃着，心里什么焦急的啊。而这个方面关键是我们的心态本身。然后我们看第十八节讲，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若他发怒啊，我就像从前匍匐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摩西啊，匍匐在上帝面前四十昼夜有几次啊？有三次。第一次领受律法，在上帝面前试试什么昼夜，领受律法下山，看到以色列人拜什么金牛犊，特别为以色列人什么代祷多少天啊？四十天，四十昼夜。然后摩西代祷之后，又重新遭到失败，重新上山领受约法，又多少时间啊？又四十个昼夜。啊，弟兄姊妹，领受神的圣言，啊，为人代祷。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弟兄姊妹，摩西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时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啊，本来亚伦是大祭司，啊，应当是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谁啊？耶和华。啊，但是他却带领以色列人拜什么？金牛犊。啊，当然亚伦有没有无辜之处呢？那底下我们会讲到一点。所以摩西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金牛都用火焚烧。这个方面我们不细讲，我们看到底下几点。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弟兄姊妹，敬认敬拜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啊，不仅听福音认罪悔改，也宝贵上帝赐下的律法，律法与福音和谐之道，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这容易不容易啊？这是窄门，窄门进来又是什么？窄路啊！所以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什么少？很多人不愿意认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喜欢圣灵，我喜欢圣灵充满。啊，我喜欢耶稣救我。犹太人就讲，我们的父亚伯拉罕的父就是上帝。犹太人就特别喜欢谁呀？ 胜负。所以我们都想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位格，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然后同时我们领受上帝的圣言的时候，我们不光是领受上帝的福音，福音书，我们也领受什么律法书。这也难，这什么又难，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听福音，大多数人都喜欢新约圣经，但是你一听旧约圣经，一听律法书，我弟兄姊妹，一开始读律法书，一开始读旧约圣经，不喜欢读的举手，有没有啊？不好意思举手了，多之什么又多。但是一定要知道，当耶稣，当这个使徒保罗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首先指什么？首先是指旧约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什么成典，包括见证耶稣基督本身也是律法和先知什么为证。首先为耶稣所见证的不是福音，不是教牧书信啊，因为那时候福音书、教牧书信还没有成型。在福音书和教牧书信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的作为，有律法和先知什么为证，律法书、先知书。所以当然新约圣经也是啊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摩西上山，以色列人吹逼什么亚伦，说亚伦这人是老好人，他不想拜牛金牛犊。当然他知道拜金牛犊不合乎上帝的什么心意，但是以色列人两个理由：第一，摩西不见了啊，所以亚伦啊你说了算，当然实际上是我们说了算，你不听我们的，我们就把你什么砸死啊。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认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以色列人那么愚昧的，以色列人不是拜金牛犊，是拜的是他们心中的概念，他们这个金牛犊就代表上帝的什么大能大力。他说摩西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也看不见，我们能不能用金牛犊来代表拯救我们出埃及地的上帝的大能什么大力。他们不愿意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他们明确的违背上帝的律法，非要为自己雕刻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什么偶像。这是没有人认为拜这些偶像有什么用处的，他们认为这些偶像代表神啊，然后能够有一种发挥一种什么魔力，也是一种媒体。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在，虽然是在拜偶像，通过拜偶像来拜谁啊？上帝啊。所以说拜偶像本身最重要的是心中的什么偶像，心中的什么理念。好，弟兄姊妹，所以加尔文就讲啊，偶像崇拜的啊，偶像制造的工厂啊，不在那个庙里，不在那个店里，人的心灵就是偶像崇拜的什么中心，人的心灵就是制造各样偶像的什么工厂。所以我们务要保守什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弟兄姊妹，上帝不仅灭绝迦南人，也灭绝以色列人。不要认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受洗了，我是做牧师的，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上帝的审判，甚至上帝可怕的审判会随时临到我们每个人，也会随时临到教会，也会随时临到什么国家啊。这个方面我们不要认为啊我们自己就非常特殊。然后我们就看到上帝对摩西的应许，我们就不讲啊。摩西发怒摔碎法板啊，当然解经家都认为上帝的律法其实已经是 broken， 已经是被破坏了。所以说摩西看来，既然你们不遵守，这个石板已经变得毫无什么意义。当然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摩西也指出亚伦的失败，而且摩西彻底的毁灭可憎之物啊，把这个金牛犊用火焚烧，捣碎摩西，撒在溪水中，那个金牛犊以及造金牛犊的资料还能不能回来啊？不能回来了啊！摩西不给他们留什么后路的啊，在杜绝偶像崇拜啊，一定要坚决啊！就像我信主之后啊，过去我是修印度教。啊，这个海内海外的，我收集了很多精装的书，啊，那个时候带领我的人，带领我的牧师，啊，这样，你过去是偶像崇拜的，你整天看这些书，烧了，哇，一烧烧了六个小时，哇，都是精装书，啊，但是我很感恩，啊，烧了这些以后，我就天天读圣经嘛， 也没有别的书读，但是无论如何真的是渴慕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甚至连着读破几本圣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更多的把我们的心智啊用在读神的什么话语上，而是把我们犯罪的啊，把我们读小说的啊，读故事书的，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你用在读圣经上，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者的，真正的上帝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看先知摩西的代祷。所以摩西在耶和华面前匍匐啊，四十昼夜，然后他祈祷向耶和华说，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有 ground， 祷告要有理由，祷告要有根据啊，甚至上帝说，哎，你们来和我争论， come to argue with me， come to reason with me， 来呀，你们和我什么辩理。和弟兄姊妹，上帝是一个讲道理讲真理，或者上帝最终本身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什么生命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摩西的祷告付上代价，他匍匐在地。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家中你祷告的时候匍匐什么在地啊？真的是伤心痛悔的时候要匍匐在地祷告啊！祷告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天两天，摩西祷告甚至是四十昼夜啊！摩西甚至在上帝面前不吃什么不喝啊！是这句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解释来讲，摩西的祷告是代祷，是一死明志的，主啊，你如果不饶恕以色列人，不听我这个代祷，我就什么一直不吃一直不喝，是什么时候啊？死在主的面前啊！他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是这样严肃的，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不是说灵验不灵验啊，他是四十天不吃不喝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是四十天，我们不一定是不吃不喝，求主来感动我们，赐给我们智慧，但是无论如何，摩西的代祷严肃不严肃啊？非常的严肃，非常的投入。然后摩西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摩西向上帝说，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啊 ，Your people， 就是你的子民，主啊，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产业，这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领出来的。弟兄姊妹，谁的祷告最蒙上帝心意垂听呢？你为你自己的祷告往往不蒙垂听。主啊，我已经$100,000了，再给我什么时候再加100,000？主啊，我已经5套房子了，能不能再给我5套？啊，当然你也可以这样祷告，希望主也垂听你的祷告。但是真正蒙神悦纳的祷告，啊，我们为我们的配偶祷告，为我们的父母子女祷告，为我们的邻居祷告，为美国祷告，为穆斯林祷告，为共产党认罪悔改什么祷告？为那些我们的仇敌爱他们，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什么祈祷。和真正的祷告不是围绕着自己所喜欢的，不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祷告，要爱我们的仇敌，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要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灵魂，要对那些信主人以后糊涂心硬不悔改的人来切切的为他什么祷告。这样的祷告是一人的代祷，是大有什么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啊，摩西又特别讲到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就是纪念上帝的约啊。然后摩西又特别讲，若是以色列人完全毁灭，不仅以色列人成为笑谈，你自己也被什么非议。哪个地方受到非议呢？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的应许的产业，上帝没有能力，上帝是软弱的，上帝有能力，但是为什么不领他们啊成功呢？有因恨他们。上帝有能力帮你，但是恨你，所以不帮你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外邦人对上帝的最大的非议就是两个。第一个，你的上帝在哪里啊？你的上帝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吗？他怎么这个事情做不到呢？啊，第二个啊，如果上帝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如果我们基督徒啊还有病，还有软弱，还有挣扎，还有失败，那人就讲，上帝真的爱你们吗？ 爱你们会使你沦落到这个光景吗？所以说，人不信主或不明白主的人，对上帝的非议，让我们怀疑上帝的什么能力，让我们怀疑上帝的什么爱。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是大有慈爱的，但是上帝能力的彰显，上帝慈爱的彰显，不是按照我们的邪情私欲，不是按照人的规矩来行事的，他是独行什么大事的，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不是按照我们招之即来挥之什么即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摩西的代祷啊非常的深沉。好，弟兄姊妹，唯愿我们为他人啊，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教会啊，为我们所在的美国啊，为中国大陆，为香港，为台湾啊，为你有负担的各族各方，首先你要知道，历史和现实中人心是吧刚硬的，人心常常是忘恩负义的啊，人心常常是离经什么叛道的。第二个方面，认识到上帝对罪人的烈怒和怜悯，这个方面要有平衡啊。上帝不光是天天向罪人发烈怒的上帝，圣经还讲因他的慈爱永远什么长存啊，上帝公义的烈怒和上帝给予他的怜悯和慈爱的拯救在同时什么进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为你代祷，或者说参加小组的祷告，参加主教教会的祷告。弟兄姊妹，我确确实实给大家提出挑战，我们教会啊九点半聚会啊，九点的时候啊，我们要为他人啊，我们要为教会，我们要为列在代祷事项上的每一个代祷的事项，甚至你感动的别人感动的一起祷告啊。要是教会啊要成为一个啊主的殿堂，首先是为万民代祷的什么殿堂。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弟兄姊妹的，我们没有祷告的心，我们没有为他人祷告的心，我们的听到，我们的讲道在上帝面前又有什么价值呢？无非就是自我中心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确切的事实要是主恩教教会不光成为一个教导的教会，宣教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代祷的圣殿。好，感谢主，我们祷告结束。天父上帝，我们常常不祷告，甚至我们自己也不为自己祷告。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总是为自己的利益祷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把那祷告的灵来浇灌下来，你激励我们，你用你的烈火来焚烧我们，你用你的圣爱来催逼我们，使我们不管是个人的祷告、家庭的祷告、教会的祷告，什么祷告的祭坛上，总是有心灵的馨香能够发出来，能够达到你自己的面前。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